各位好，今天跟大家讲一下外销业务风险分类以及对应的公司发货要求，分两个部分，一个是风险分类，是这一部分，另外的话就是公司的发货要求，是这一部分。那外销环节是比较多的，它的条件也很复杂，其中一个条件的变动可能就会引起整个交易它的风险点的转移。我们比如说信用证交易好了，信用证是大家认为没有什么风险的交易形态，但是如果是以铁路运输这种形态来做的交易，那么我们还能接受信用证吗？信用证对我们有没有风险呢？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解决的这个问题。那接下来就按照风险影响从大到小依次给大家做介绍。第一类风险是国家风险。那国家风险是指一个国家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方面产生问题后，可能对正常国际贸易产生的风险。政治军事风险的范例就是伊朗和北朝鲜。那在国际社会的全面制裁下，这两个国家货物无法自由运输，货款也无法自由的收或者付，基本上没有交易的可能性。那另一个例子就是这两年的俄罗斯，在欧美逐步加紧对它的制裁下，与这个国家的贸易往来变得渐渐不方便了。像最近的话，就是跟他在做信用证交易方面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，他的很多银行是属于被制裁的，所以他的信用证未必能开出来，即便开出来了也有很多银行不愿意接受。那经济风险的范例就是欧债危机之下的塞浦路斯和希腊。应对经济危机，这两个国家采取了限制货币外流的政策，这就导致像 FES 这种卖货给这两个国家的客人的供应商可能面临货款收不到的风险。那么自然的，对于与这两个国家的客户做交易的情况下面，公司就要加紧审核，对它要提高警惕。那么因为国家风险是强制力的，它不是说企业自己努力一下就可以克服掉的，基本上可以算作是不可抗力了。那这种风险呢，我们只能采取前 TT 的交易形态来规避风险，那么其他的所有的交易形态都是属于高风险。在公司的话，我们都基本上是要到拖欠制总经理才能够被出货的。那除去国家风险，运输方式就是第二层判定风险的标准了。那传统国际贸易是在远洋运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针对这样子的运输形态，它有一系列的方式方法对发货人或者是收货人提供保障，比方说制式的或者说格式的海运提单、信用证，然后或者是 UCP600 或者是 Income Terms 2010这样子的一系列的国际法规惯例、国际惯例来保障。但是实际上是随着我们运输方式的不断增加，其实现在已经很流行用的都有的，像什么公路运输、铁路运输，还有空运、海空联运、海铁联运，或者是铁路跟空运合在一块儿的多式联运，这种种种的这些运输方式，它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。但是与它们相配套的这些国贸规则它是没有完善的，这就直接导致了除海运以外的这些运输方式它的风险远高于海运。表现就在于说，这些运输方式之下的运单，它不同于海运提单，它们只是运输合同的表现形式，而不是物权凭证，它们没有财产属性。那么这些运输方式下面，一经发货，发货人就丧失了对货物的所有权。丧失所有权基本上来说对后续的收款就会产生问题嘛。那因为这样子的高风险，那么我们能采取的交易形态，在 FES 来说哈，那基本上也就被判定为只有前 TT 和 OA 这两种。那像其他的比方说信用证就没有特别列出来，它就属于高风险了。